各位学长，阿弥陀佛。秋凉得很快啊，夜也暗得很快。不过这几天有太阳的日子啊，待在那个海边呢，有风吹啊，太阳晒着啊，很舒服的天气哈。OK，上个礼拜一连我们看了欲贪盖、嗔恚盖、吊诡盖。我们还是把这三个呢，几个教导的方法啊，跟各位随文再节前一下。那么在欲贪盖的部分呢，主修就是修背舍。背舍其实呢，就是用正念来取代任何在三摩地心，乃至于你已经离了这个所缘所生的任何妄想现前的境界，一概都要知道它是，这回音蛮大的，一概你都要知道，它其实都是心所现的妄境界，不取也没有舍的问题。方法是什么呢？拉回到你的正念所缘上面来，这就是背舍。背舍者就是不管你现前任何的境界，都要把自己的心摄回到自己的正念所缘上，或者呢，思维我们闻思所相应的各种道理，而不要去解释，也不要去问这个境界是有是无，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做各种这种解释，你已经起受，你已经起想，乃至于起行。你已经在那边无名相应处，在那边头出头没，已经现世轮回几百遍了，都还看不出来，这就是打妄想，这就是吊举，这就是贪在那个境界上面。所以呢，对之欲贪盖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呢，就是背舍，就是背舍。你知道，这非我所缘，非我所缘即是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已经背离我的所缘，所以呢，我们就是舍。舍只是正见所缘，而不是说这个是好，这是坏，这是我要，这是不要，这是对还是错，不是做任何价值判断，不做任何的受想思，不在这个地方呢升起无名相应处的各种寻思吊举，乃至于呢在那边呢呆呆的。这些呢都不是正确的心态，那这种啊，简单的讲就是背舍，倒也不一定要用八背舍那样子的这个八个法要的次第呢来去观察。那么八背舍的那个次第呢，主要是在讲欲界、色界、无色界，乃至于灭受想尽定的那种四蕴即灭的状态，都不是我要的，都不是我要的。我们都讲啊，禅定是共外道的。禅定呢，无非就是在三界六道当中会现种种自己种子相应的境界，而这些境界呢，毕竟都在三界内，除非你是追求共外道的境界，否则呢，我们要是定的那种心，而不要定的任何境界，只要你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那背舍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只要能够确定背舍的观念，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其实都也是对之意而已。因为如果你还是一直不断的在那个当头寻思，那就要看我们平常对以下这些对治的方法是不是熟悉了。所以我说啊，整个这个关键呢，还是在前面你的修学的正念力是不是够强。如果你修习的正念力不够强的话呢，我们就容易打昏沉、吊举，乃至于呢会在里面呢问一些不该问的问题。刚才课前呢，我还是看到几位学长在摄心住的时候呢，还是打昏沉。那么碰到常打昏沉的状况呢，我还是建议各位呢做这样的观想，你不要去观习，因为习已经是在你的眼之下了。那样子往下的摄心住啊，其实不管你今天精神状况怎么样呢，尤其是在室内坐的情况底下，是容易昏沉的。那么如果你只是想摄心，五原则上也只不过把心设在一处而已。那么如果你的昏沉习气比较重的话呢，把心设在顶上啊。照藏传的法要来讲的话呢，像就像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顶髻上是有个什么阿弥陀佛啊，你就观想一座佛在那里。那观想一座佛不是在那边就是造一个像在那里，而是要烁烁的从头到脚这样寻思。如果你能够背得起来三十二相的话，你就寻思三十二相的思维，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提念。更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全身的寻思，你就把自己想成是阿弥陀佛也可以，想成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头戴毗卢冠，从头到脚三十二相，你一身具足，对不对？就这样子，不要定在一处，定在一处容易生昏沉，对于初级学禅的人而言容易昏沉。就修寻声观，寻声观的意思就是本末推求，不要定在一处，乃至不要定在鼻尖。要修定并不是把心只定在一处而已，因为定在一处是容易生昏沉的。我们说定只是定在一个所缘，一个所缘是那个相，你只要你的思维寻思不超过那个相的范围，没有其他的所缘，没有其他的妄想打岔，那个就是定。所以倒不是一定要把心绑在一个点上面啊，这是不对的哈。当然有人可以因为这样得定，所以那当然也是一种法药哦。不过你要对自己的习气，如果你的习气是比较容易昏沉的话呢，你就这样子打量，一直不断的烁烁寻思，乃至于呢你就提心在顶上，观佛在顶上立，还不要坐着，就在顶上立，他的脚就踩着，你就这边生一个处。什么处呢？他的这个那个十个脚指头的那个千足浮像啊，就踩在这个上面，清凉的，对不对？加持的啊，那种加倍的那种幸福感，你就取那个像，就这样安住啊，把那个幸福感从头到脚把它遍满，修遍满的观想，这个就是定。而这种定呢不容易昏沉。如果你是无所缘，乃至于你缘念在鼻息上面，乃至于缘念在脊轮上面，那你已经是能够摄心住到一定功夫以上，还有保持清醒明觉的能力的，已经是久参的人了，久参的人，你就这样摄心住。当然了，已经到那样子能够得身定的人，你主要修学的内容还是思维修了，还是观的内容了，已经不是在摄心住了。所以记住哈，我们并不是要坐着打瞌睡，更也不是坐着打妄想，先能够摄心住。学习摄心住而能够不让妄想奸杂，这种心的堪能性，还有身体能够保持端身正坐，头呢能够保持颔首，对不对？这七支做的法要都不违背。长久的不是说你入座的时候把它调好了，然后呢一个小时你就不管它了，不是这个意思。七支调是烁烁的要检查的啊，烁烁要检查的。你有时候呢引心出你的所缘，就从头到脚再把七支的法要呢从头检查一遍，这是对初级学佛的人。否则你定心在一处啊太久了，是容易打昏沉的啊。烁烁的不断的把法要重新复习，入定出定，或者是修定修观，修止修观，修止修观，这样一直交换，不要老是长时间的停在某一种操作的上面。先这样子练到心的堪能性，心的堪能性出来，而你长久的发现你的七支做法，你的所缘都不会失去，这个时候你再继续拉长时间，或者是呢改变你的所缘，对治不同的烦恼习气，这是很重要提念的观念哈。所以这是玉摊盖主要的观念，就是背舍啊，就是背舍。那么以下呢就是不净观当中的所谓的目虚久想观啊。那么从清淤浓烂变坏膨胀重虚重实实淡，就是去咬食我们的色身，血涂就是流出来白骨，那么金锁或者是骨锁。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学长在提议的，不晓得各位去看过那个人体奥秘没有，就是那个科学馆展出的那个人体解剖的那个展览呢、如果你们没有看过人体的那个真正实相的话呢， 我们改天约一约，因为我也没去过。连连在山上还听山上的法师说，他们全山呢、啊、有那个住持和尚带着去参观过。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意愿呢、啊？有意愿，我们课后再商量，找个时间。听说快要圆满了，这就是把那个像可以取下来。其实呢，倒不是取什么死人像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的色身的内部，这个薄皮所包的内部啊，有一个很正确的姿势，不外乎就是那个样子。否则呢，我们总是感觉的薄皮呀、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细呀、啊，是嫩嫩的啊，这些都不是实相啊，都不是实相。我们就要把这个色身真正的实相，那个四大的样子，那个解剖的姿势呢，有一个真实的概念，有一个真实的概念。因为我们如果不是读医科的啊，大概很难有这样的经验的啊。所以我觉得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倒是可以去把那个象棋取下来，当你去医学书去买一本解剖的书也还是可以看的啊，不过还是不如看实际的人体来的那么清楚啊。那个倒是可以找个时间去看，那这些关节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么各个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只要取前面的九种相而已，而是在这个九种相当中要提正念来思维。正意其实就是正念的意思，不是要讲哦，人好恐怖哦，好讨厌哦，不是生这种讨厌的想。如果你只是起这种讨厌的想，这个没有办法对治我们真正的瘀痰。那么乃至于你如果不当巡视的话呢，你觉得人生这么脏、这么臭、这么讨厌，于是你会祈求什么？祈求人天果报，就是天人的果报，那会更好。那这就是不当巡视，对不对？所以所谓的正意思，还是要照圣严亮的教导，对我们所取的相要做正念的思维，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我们取相能不能很明白？然后呢，你会察觉你对那个相会有自己的原生的受，然后你用正意想那个思维呢，去取代你原来的受，就是呢，你改变你的明相应处。把过去我们直觉习气对那个相的受想思改变成正意念的思维内容，那么正意念的思维内容呢，就会让我们真正感受到那种离欲贪的觉受。而这个离欲贪的觉受呢，就会慢慢形成一个对治我欲贪随眠种子的能力。这个能力只要越强，就像一个不抽烟的人，他只要闻到对面那个人有微微的一丝从嘴巴或者是衣服散出来那个烟臭味，就会觉得很不喜欢。那不要说人家递烟给他，他会想要去拿一根来抽，不会。人家跟他讲到任何他根本没有预想到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根本连想都不会想，那就是对那个物、对那个境界是解脱的。所以只要你能够透过这样正确的思维的方式，你就可以真正感受到一件一件事情的解脱。不过你对五蕴生命的变化，假定能够用这种正念去思维，才能够真正达到永远的解脱。所以那些思维的内容，我们礼拜六的课刚好正在读那个部分啊，你能够把那个理路呢学下来，几乎到会背的地步，然后经常呢有事没事经行验坐，常常这样练习思维啊，因为那个几乎触目所缘都是嘛啊，你都可以用这个道理性来思维一下。那天还那个学长还在问我说，哎，这样思维这些哲学的道理有什么意义？我说你先不要想，经上是这样教，你就试着思维。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怎么样产生具生的正念，你现在都还没有办法产生具生正念，你怎么能够体会他的觉受是什么？那个明相应处你根本没有转过来。我们今天对境界还是无明相应处起我的习气的觉受，如果我凡夫的受想思没有改变过来的话，那习气你不要说是断了，对不对？现行都调伏不了啊，现行都调伏不了。好，这个是这一段文的意思。我要用九想观对治对身见的欲贪。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经上啊，在三藏的言论当中呢，去多去学习贪欲的过患，然后呢，看看世尊或者是诸佛菩萨大德们呢，用无量门来呵责欲贪的过患。这是要多去思维，多去寻思，多去记忆，多去把它熟悉下来。 第二个呢，多去看看在经论上面呢所赞叹离欲的种种功德，啊，把这些功德跟过失都能够记下来，这也都是正意念，啊，这都是正意念。那么，透过三藏十二部经里面一些内容的听闻受持，那么对于听闻所受持的正意念的内容呢，能够通达，能够受力，那么。抉择者是对他的解释，对他的诠释啊，对他的诠释呢，能够精进的这样去思维，于是呢，你就会对境界，对你原来会产欲贪念头的境界呢，会升起烦恼不生，乃至于烦恼升起，你立刻就会起这种具生正念加以遣除的功用，这是这段文的意思啊，这段文的意思。所以看起来呢，这段文主要呢就在谈一个总观想，以及呢九想观，还有过患门、功德门。那甚至呢还要告诉我们要说多多修习，产生啊，透过无间因众的修习呢，对境界产生防护烦恼不生，或者已生能够快快遣除的正啊是正情的一种作用。这些呢就是。在对治欲贪盖这个部分呢，它的法要。那么对治嗔盖部分的法要呢，主要就是修慈心观，慈意就是慈心观，悯念一切众生，在无始劫来呢，他都跟我有亲属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西藏的口语当中呢，经常都讲乳母的众生啊，乳母的众生就是这样去修想的。但是呢。我们重点呢也不一定是一定把他们观想成自己的母亲呢，有很多的方法，像呢就想啊，像我不知道在哪一位仁波切的书上就看了、啊、每一个人都要离苦得乐，每个人都想要这样子，只是每有一些人呢心比较急，因为他做的比较急的缘故呢，所以他会触恼到我，我们要常观想这些触恼都不是有益的，都不是有益的。那么乃至于如果我自己是一个修菩萨道的人，让别人快一点先成就，这对我们来讲没有妨碍的。你只要真正的一念净信，相信我迟早一定会成就嘛，对不对？那么是快是慢，不要在时间跟空间还有境界上升起取舍想。那么于是人家想要快一点离苦得乐，你就让他快啊，于是你就不会升起怨敌损恼的想法。那么次第在瑜伽师论的教导呢，是先对自己亲爱的眷属起这种慈心观，接着呢对自己很怨恨的对象，就是自己呢，就是他很讨厌我，我也很讨厌他的那个对象，就是怨品啊。对于这么怨的人，你就保持远远的这样祝福，对不对？那你就先能够保持彼此之间的一种距离，那没有关系，你就经常呢做功德或者持心观，然后回向给他，你就先建立他的形象跟你持心观的正念这个之间的一种连接。那么以后呢，你们平常已经很少会见面的机会，你刻意远离嘛，那么因为你常常这样子观想的缘故呢，所以你对他的形象已经不会像过去一样就会这样子皱着眉头杵着鼻子撅着嘴巴的那种心态，那种生理反应不会那样起来，因为你经常对那个形象已经容易跟你修慈心观连结起来了，所以呢久久在见到面的时候呢，你会现起比较慈眉善目的生理身心的反应，这样子呢回馈来的他会觉得说，诶，你这个人对待方式好像也不一样了，所以呢慢慢的我觉得也会改变这个因缘的。所以呢在他次第上呢，先对你的亲眷属，再对你的怨眷属，再对那些陌生的根本无缘见到的大众啊，起这种无量无边的观想，这就是次第遍诸方起无量圣解的意思。请在旁边记住它的次第齁、哦、这个次第是人家修学经验的法要。先对自己的亲眷属起这种慈心观，在对怨亲属在远离的情况底下呢，把他过去跟你的受想思拿来跟你的慈心观去具生想，那慢慢的你对他的恶感就会因为你多做慈心观多做功德回向，你就会改变自己的身心作意、啊、 用这样子把那种怨敌触恼自己于身心的反应呢，怎么样调伏下来？因为你会发觉，因为只有用慈心观调伏自己的身心，才可以得力嘛。否则我一直处在跟他对立的身心状况，对身心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甚至也报不了仇啊，对不对？乃至于我的势力又大不过于他，对不对？不如多回向给他还好一点，对不对？不管他怎么样气你，受害的是他嘛，对不对？我不受啊，我一直处在哪里？我一直处在慈心观安乐的境界底下，何乐而不为？对不对？这种修行是自己先得利，有什么不好呢？用这样子百利无一害的方式呢，这样安住其心，这就是慈心观的法要。好，用这样的次第哈，用这样的次第。那么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来讲的话呢，我们随文也看到过了，先怎么想呢？因为怨敌想呢，总共有九品。这个九品就是说，那个怨贫者就是触恼你的人呢，可能是直接触恼你，或者呢可能是间接的触恼你爱的眷属，或者呢他喜欢或者是赞叹你所讨厌的人，这三件事情都会让你不舒服，对不对？那么乃至于呢这件事情是过去的，乃至于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的，或者呢未来可能继续发生，所以呢你要把这九种情境一个一个拿出来现前观想，然后呢去把它的道理想清楚。如果你对这个九品境界还生任何怨敌触恼的想，你第一个身心先受害。如果站在我要求离苦得乐、求涅槃修行上手的目标来看的话，根本违背，根本违背。而这样子能够达到你报仇的目的吗？也没有。这种百害而无一利的，我干嘛要继续坚持不舍呢？所以我就听世尊的言说嘛，我就起慈心的观想，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是无常的，这一世是怨敌，来生他当我的儿子怎么办？哦，啊，你惊惊，赶快这一世化缘化缘，对不对？把那个缘化成平等舍，啊，卖来看后，对不对？你如果这次结怨，下一次就用不同的方式。我记得读这个英国的这个书上面呢，讲到方孝孺。方孝孺呢，本来前世是一条蛇，对不对？然后呢，被他们方家的祖先呢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那个蛇王在死之前就是说，我来世要生做你们方家人，诛你十族。就呢，他生来方家以后呢，哎，成就状元。哦，他们家以为我家生了一个好男儿，结果呢，他得罪了当权派，对不对？人家一般诛九族，他连老师那一族都被杀掉了。你看看，这样的怨敌转成亲属关系，这种无常不决定的。所以你对这种无常因果相续的关系啊，这种牵扯，如果不决定的话，修慈心观还是上上之选嘛？这样思维，慈心观还起不来吗？对不对？所以呢，详细去按照论去学习啊。事有九品，就是触恼你的事，触恼你亲属的事，以及赞叹你所怨恨的人的事。那这个事是发生在过去已经发生了，或者现在正在发生，或者你以为它未来会发生。把这九种类似的事情拿到你的三摩地心里面来，一个一个去对治，一个一个去起正思维，起正思维。然后呢，用刚才那个功德跟过患，你去称一称嘛，称量思维一下嘛，怎么样做对自己对别人才是恶利之法呢？那么你就肯定的慈心观是唯一的上上之道，你就好好的为亲品作愿，为怨品作愿，乃至对无量的末生中品众生都这样作愿。等你能够无量圣解作意的时候呢，你的身心就是安乐的状态，是无量无边光明安乐的状态，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何乐而不为？所以呢，纵使触恼境界正现在前，立马呢，对不对？你就是这样子可以承受，你自己就可以有修养，乃至于你可以真正感受到世尊的法要真正的利乐是什么。那么你就会增加一分信，多增加一分信，你的修学精进就会增加一分，那你的受用就会越越增上，这就是辗转的正的作用。 这是这一段我再特别仔细想，因为慈心观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这个呢是属于比甲顿根人，像我们这样的人的修学方式啊，依照九世啊，依照清品、愿品、中品这样的次第，产生对无量如母众生的慈心观，这是对顿品众生的修学。如果你是立根人的话，你不妨就以下三种方式去学。第一个，空众生相，了解众生自性是空的，对不对？每一个众生都是无常生灭的现象，对不对？你对一个没有主体的东西去怨敌干什么？去以为他的怨敌的实在性，这样的假想都是错误的。如果你空观只是这么厉害的话，一观众生自性空，根本你自己所有的受想思都不起，当下就可以明解脱，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立根人的空观。第二种呢，念无常因果，我刚刚讲过了，我跟那个人，我跟我怨敌或亲爱的那个对方啊，亲爱的对方不见得永远保持这一生的关系，不要说来生了，连今生下一刻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怎么样都不知道。我还记得我小六毕业典礼的那一天，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跟我同班的好朋友，却为了一张五块钱的纸钞，两个人打架，以后就不来往了。最后他住哪里了也不知道，本来他住我家对面眷村啊，我们住那个隔壁的墙壁，我住眷村外，他住眷村内，我们的屋子就是联动的。你看，好朋友六年哦，一个五块钱的纸钞就分离一辈子，你说这个无常因果你怎么去思维嘛？在你正亲爱的当下，你去留恋不舍，对不对？留恋不舍，你越是留恋不舍，那种期待、那种要求、那种主控权是越什么？越强盛的。你一碰到一个触脑境界，立刻从最殊胜的清品，马上变成什么？最厉害的愿品。这种是当世的无常因果，那就更不要讲未来了。对不对？无始劫来这一生会是什么样的关系，过去是什么关系都不知道，不要说是因此而辗转相生到未来的关系。如此这样思维，一念无常就马上消去自己的嗔意，这是立根人的受用。第三种呢，就是抉择经论，知道嗔跟慈心的功德跟过失，一这样子入法，这就是随法行者，随法一正思维，立刻就升起正念，这种人是立根的人。所以立根的人修后面三种观，第一种空观，第二种无常因果观，第三种呢随法生正念，随法就升起正念力啊。这是对治嗔盖啊，对治嗔盖的两类的方法啊，两类的方法其实通通你把它不要分成顿根立根啊，哪一种受用你就修哪一种，修哪一种？嫉妒哈、哦，它不是修一次就效用，它不是阿司匹林，对不对？纵使阿司匹林，你头痛了，每次头痛你还是要吃，不是吃一颗你就永远不会痛了，对不对？这要烁的去服用啊，烁的去服用，当它升起一个根本片啊，普遍片一切处片一切时的正念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有功德的时候。啊，这是对治嗔盖。再来呢，是对治吊毁盖。吊毁盖就简单了，他告诉你就是内住心，内住心就是简单，旁边请写一下，就是九心住。好，利用九心住来摄心，经常就去观察你的心能不能处在九心住的不同状态，能越深就保持在九心住，就是等持的地步，对不对？能止能观啊，心不散乱的地步，这就是内住心。那么这边呢，就跟你讲啊，跟你讲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自止念于一处，一处并不是一个点，懂吗？一处则处是法的升起啊，你就正念一个法要，让那个法要呢烁烁的升起，这谓之念一处。你就把你的心置在那个一处法的升起烁烁的思维上面，这叫做正念所缘。旁边请写一下，自止念一处就叫做正念所缘。我们也读过寻声观，你看寻声观是那么复杂的，不是一个点的，懂吗？那把心置在一个点上，那是某一种法药，如果那种法药会让你生昏沉的话，你就不要用啊。像那个 Green Card 他的教导就一直变化位置，有没有？各位如果去随习过他们的教法的话，他们就一直不断的变化位置。为什么要变化位置？ 就是为了要对治昏沉，这是一个最实际的用途。那实际上我们的自心一处也不是只有一处，机轮也不是把心关在你的机机眼的那个上面，通常我们都会喜欢关在肉身哈、肉身的外面，差不多一寸或三寸的位置啊，会把心放在空处。因为就气血循环的立场来看的话呢，如果你把心自在放在你的身体的所在，那气血会在那个地方打结聚集啊，容易呢纠结在一起啊，容易纠结在一起。所以呢，把心要放在离身啊，离身一寸的位置。关鼻头也不是关在这里，你如果关这里的话，容易生斗鸡眼，把鸡尾叫生生了呢。你就关在前面这个地方，好，然后呢，观察呼吸是从这边可以进来的，找一个最舒服的点，眼睛就这样子轻轻柔柔的垂下，然后就坐意在鼻尖的前面一点，而不是刻意在这个地方，哦，关在鼻头有红红的一点，对吗？把这个拖烫给啊，这是不对的，不要关在深处，要关在空处。那也不要固定这个地方不动，这个是自止念一处的真正的意思，是念那个法要啊，念那个法要，而不是念那个空间的一处啊。这是第二，第二个就是属习。那属习当然不是属而已了哈，旁边你写一下，属随止观环境这六妙都可以用。重点在哪里呢？属习是正念啊，属习是正念。那么纯正知比较重要。什么叫纯正知呢？就是一切时钟都要观出入习。你走路的时候观，你坐着的时候观，你身定的时候观，潜定的时候观，你情绪不好的时候观，你情绪好的时候也一样要观。啊，心呢就观着你的出入习。啊，凡是有出入习之外的念头出来，你就善了达，善了知。就这样子能够正知而住，正知而住我们随后马上会学了，马上就学了，正知而住非常重要。那么于如前条理，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就设在前面以上所讲的法要上，也可以得到设心一处的功用。你不管视为前面哪一个法要的正意念，都可以得到对治调举的心。调举就是同一个心同时有好几个念头出现，对不对？乃至于呢会一直不断的走什么跑马灯那样子，一直不断的演八点档连续剧啊，这就是调举的相。所以你只要把心锁定在前面任何一个正意念上，都同样怎么样可以对治调举。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于如前条理，前面任何一个方法你只要自心于一处都可以对治调举，是这个意思。好，这个调毁盖比较简单。好，我们上一次呢谈到这里，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调毁盖这个四禅波罗蜜的文的部分呢，请各位看到54页中间气调毁者，他说呢调有三种，身口意。其实呢不一定是口哦，口有嘴巴，有的时候也是拿来吃东西哦，所以呢其实是语，身语心就是意，就是三业的造作啊。我们三业的造作在习气上会容易循着调举的习惯。你看啊，第一个身调，什么叫做身调举？身好游走，诸杂戏虐，坐不站安啊。屁股是尖的，坐不住，站站坐坐，走来走去，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想要找事情做，然后呢，去串门子，去找别人聊天啊，去没事找话说。这就是诸杂戏虐等等啊，哗众取宠，这就是声调者。好，第二个口调或者是语调啊，你的语业为什么会调举呢？好喜吟咏，正静是非，无意谈论及世俗言语等啊，这些呢我想各位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呢好喜吟咏呢，吟诗作对啦，包括唱歌啦啊，这些都是增进是非呢，跟别人争辩呢，乃至于呢无意的谈论呢，还有呢世俗的言语呢啊，谈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话题，浪费时间，这就是语调。那心调呢，就是心情放荡，无所事事啊，无所事事，纵意攀援或者是刻意要去啊，要去思维一件事情。 乃至于呢附庸风雅，思维文艺，对不对啊？或者呢自己在那边空思 妄想呢，去思想做一些创意的事情啊，世间才艺，乃至于呢种种的恶觉观等。那么这恶觉观呢，在瑜伽师六论就包括哪些？欲啊，你等一下要去煮一顿什么东西来吃啊，会什么人很讨厌啊，我想要去报复谁啊，这欲会害三个啦。还有呢亲理寻思，什么人是我怀念的啦，什么地方我想再去呢，那个国土寻思啊，还有不死寻思啊，种种种种的啊，这有七个九个的寻思，整整都叫做恶觉观。这都是心调举啊，心调举，我想容易，这个是非常容易看的，不过问题就在你的正知能力而定啊。有人呢是已经调举半天了才会警觉啊，有人成天都在调举里面打妄想还乐此不疲，问题就是你知道这个过患有多深问题而已。所以他说啊，调之为法，不管你是身调、口调或者是心调，调这件事情呢是破出家心的。什么叫出家呢？那个家是指烦恼家，就是你这个人呢根本以烦恼为乐了。讲白了一句话是这样子，这件事情呢身调、口调、语调者呢，怎么心调者呢，都会让你的心烦乱了。那你为什么不想离开这种状态呢？就是怎么样，贪恋烦恼嘛，对不对？贪恋烦恼，这个人不颠倒吗？啊，这个就是这样子，正确的思维。如人摄心犹不得定，何况调举？意思就是说，有人呢努力在那边修啊，这个安般念修半天，安般也取向不出来，对不对？每次要从一数到十，见拜数到二三就不见了，然后停了半天，哎，刚才数到多少了？还不又重来。很少从一数到十能够连续十次不会乱的，你试试看啊，就是这么简单的功课，你能不能够十念中间不夹杂？好，也不要那么苛刻，一分钟你就盯着钟，一分钟那个秒钟这样子走一圈，中间不打妄想，就是看着钟，这样试试看，你自心而住都不见得不生调举妄想，何况你在这些妄想当中，对不对？所以呢，调善之人如无钩坠象。那个钩者是那个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你看啊，他们调伏象两样东西，一个是链子铁链，一个是什么钩刺。他不肯动的时候就用钩刺去钩他，对不对啊？好，他如果他妄动的话就用链子去链他啊。所以呢，这个常常呢用来比喻啊修定的正念正知，那个链条就像正念一样，那个钩刺就像正知力一样啊，一个正念锁在那个柱子上面，一个正知提醒他不要胡思乱想 啊这些东西就是，如果你不用正知的钩去提醒那个罪，就是昏沉的那个相啊，或者是血鼻骆驼不可禁制。血鼻骆驼我比较不知道啊，比较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哈、啊、那有知道的学长可以跟我讲，这到底是什么血鼻骆驼的典故是什么意思？无钩坠象，我听师父讲过啊，这个我知道。好，这是不可禁制，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可以放任的。所以呢，底下就有个贺盖，贺这个身与意调举的盖。不过这个盖对我们不太实用哈，因为它是对出家人的。他说：如以剃头着染衣，直持瓦钵行乞食。云何乐着细调法，放逸纵情施法力？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专业出家修行了，对不对？人家十方供养你，你还那边乐着于细调之法，这样子放逸纵情，你不是失去修法的利乐了吗？对不对？用这样提醒自己，鞭策自己，不要愧对十方。你这样子的话，进食难消啊，对不对？你吃人家十方，你要怎么还人家呀？啊，所以呢，真的，你如果今生不得到呢，来世就怎么样，披毛戴脚环，这是记上常常有这样说。他说，你出了家了，得不到法乐，又失去世间乐，那这两种都不是，觉其过矣，当即弃之。所以要烁烁的，不要放逸纵情，赶快回来，多做善品加行，弃舍那个调举的过患，是这样观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修安般念，对不对？自心止，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或者乃至于任何一个正念所缘，只要清醒明觉的明相应处这样去观察，然后改变我的受想思的习气，那都是可以制服调举的心啊。那这是对出家人的想法。不过悔改倒是很重要的啊，各位看看悔这个部分。悔者，若调无悔，则不成改啊。所以调举者，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打妄想、调举寻思，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件事情不成为覆盖，不成为障碍，因为这个人根本不觉得是障碍嘛，对不对？所以他乐此不疲呀，根本没有出烦恼家的念头。你跟这种人讲再多的佛法都没有用，对不对？那么只要他有一念善根，他只要知道自己刚才是在打妄想、调举烦恼，让心这么的乱，那么于是呢，他就会一旦有正知现前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浪费时间，我错了，对不对？这就是悔心。这个悔心会障碍圣道，不要说圣道了，会障碍禅定的心，啊，会障碍禅定的心，啊，这个呢，会成为盖覆，要有悔，有调还要有悔，悔在经论里面也常常写成悟作，可悟的悟，啊，那个造作的作，就是呢，去厌恶刚才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呢，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啊，这就是误作的意思啊！你这是厌恶两种做，一个呢不该做而做，一种是该做该做而不做啊，两种错误的造作，那你就会在那边事后诸葛，在那边厌恶，这就是悔心。何以故？调时未在圆中，后欲入定时，大悔前所作，忧恼复心，故名为盖。意思就是说，你在调举寻思妄想的时候呢，因为你人在其中嘛，不以为苦啊，不以为过患，可是呢，你后来要打坐入定的时候呢，才发觉心还系在那个地方，心还系在那个地方，于是你就后悔刚才花了太多的心在那边调举。那这种后悔的心呢，就会障碍你得定，因为你一直想要怎么样遣它遣它，好，把它遣除掉，可是你已经扒得太紧了，抓取得太牢了，所以你越想要去够够够够把它遣除掉，可是你心呢就会怎么样，越在那边着想。我记得听一个老师讲啊，他说呢，过去有一个骗子啊，他就在那村落里面呢拿一个钵来磨啊磨啊，哎，磨出很多金子，那个村子的人呢，哎，就跟他讲说，哈，我拿我们的财宝来跟你换这个钵好不好啊。那个骗子当然说好啦，他说那你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口诀啊，那个咒语是什么。他说没有咒语，只有一个口诀，只有一个心法，那个心法就是不要想到猴子，不要去想到猴子。你如果磨钵的时候呢，有一个念头想到猴子的话呢，这个钵就磨不出金子来了。那个骗子呢卖掉这个钵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村长开始磨，磨了半天磨不出东西来。他说奇怪，那安呢啊，他就去问大家为什么，那大家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到猴子？没有啊。可是他讲没有的时候，有没有就正有了，于是他就说，哦，是这样子，于是全村都这样做，做了半天都磨出来，那每个人呢都归因给什么？因为会想到猴子的缘故，就被那个骗子骗灾。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在心外求法，气求一个境界满足，而那个境界是由因缘条件所构成的，对不对？你不晓得这样正确的思维因缘，而去心外求法，一直不断的去追求，在过程当中的调举，你人在心在缘中而不自知，那个是最深刻的调举。所以呢，最深刻的调举颠倒妄想是什么？有身见，懂吗？你还见到有色心恶法实有性的存在，这是最大的调举妄想。你还认为法是在心外去求的，对不对？心可以去使唤这个身体的，这是最大的调举妄想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容易断掉的。你看哈，阿罗汉呢，到了四果，要证四果的时候，才会对治这个调举。你看，你要断五上分结，有什么欲爱啊、色爱、无色爱，对不对？这两个爱对住了以后呢，还有无明，还有调举，还有什么无明调举，还有个什么 我怎么突然想到，想不起来了。反正呢，断三有碍，然后呢，还把无名调举呢拿掉，还有调举这件事情。所以呢，调举在最后的是什么？最后就是那个很维系的色心恶法的身见啊，这是不容易的啊。这里呢，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我们看那个偈子，哦、啊，他后面还有，他说呢，悔有两种，一个呢是因调后而生悔，像前面所说的；二者呢是造重罪的人啊，你就会怕受报。虽然拜过忏了，可是呢，就会还是担心会不会还是会有下地狱的可能性啊？不用担心，反正呢要报的他就报。你已经有种金刚菩提的种子，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呢，与其在那边花心血在那边担心受怕会下三恶道，不如赶快趁你一根还立的时候怎么样修善根，对不对？利用这个善根，这是唯一能够出离三恶道果报的什么依靠，是要靠这个正念力。所以你这个时候呢还在那边回，错失了修善根的机会，是多划不来的事情。你何必去怀怖畏心去看那件事情呢？啊，所以呢我们经常要用这种正念来端正我的心啊。那么这种悔就像箭一样射到人的心里面去，坚不可拔。于是呢如记说，底下就是贺盖记啊，贺字悔啊，勿作盖的这个记诵。我们把记诵稍微消文一下，不应做而做，不应该做的去做了，应该做的而不做，就是悔的两个因缘，对不对？而这两种因缘呢，都会升起烦恼火，烧我的心，乃至于呢，后世会堕恶道，对吧？因为呢，这些烦恼无非就是贪嗔痴嘛，那当然跟三恶道有缘咯。若人最能悔，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过患，能够悔，悔旁边先写一字，忏悔。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跟圣道的因缘是违背的，于是呢我就真正责心忏悔。但是责心忏悔已，莫复忧啊，不要再挂在心上，不要再担忧你已经有这个业因缘在这个地方，后来会不会受报，你不要再忧后有的果报，这个不是你做主的，你今生的一手果报都不是你可以做主的。如果过去生你能做主，你还会在那边受报吗？你从当生的不自在就可以知道未来世的也不自在，你为什么要对不自在法升起主宰的心干什么？那些主宰的心是让你生悔的，生忧悔的根本。所以要正念所缘，你就放下这些东西，你就尽管在善根上好好的栽培，好好的用无悔法呢来忏悔，对不对？让你的如来本性呢能够一直不断的光明啊，光明正念能够一直不断的现起，这才是本道啊。你一直不断在那边忧，让悔心一直不断的一直在那边复习，那是增加三恶道的因缘嘛，对不对？好，如是心安乐，不因念啊常念浊啊，念是意念，浊是贪染浊啊，不要在那边意念染浊。不管你啊想要去呵斥他，或者想要去做各种的种种对他的寻思思维，都是不对的。要去想涅槃的安乐，把心就放在空性所缘上，无所缘而安住其心，就这样子，心能够享受那种禅定乐也好，涅槃乐也好，享受法的极灭的那种安乐性。不要去念那个东西，你就相信你自己一定会成佛，只要你现在正念所缘，好好修学。过去所有一切的业因缘，当下止息，对不对？当下止息，就这样子念，不要再去念会再受果报，再怎么受果报，也像拍球地狱一样，那个时间跟空间都不是你值得去挂念的，那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后你能够成就圣道，那才是重点。所以呢，如果有以上的两种悔，哪两种悔呢？应做而不做，或者是不应做而做。如果还一直不断地去思维这两件事情的话呢，这个就叫做愚人之相。那个愚不是笨蛋啊，其实也是笨蛋的、啊。我们通常把愚者解释成什么？我法恶执还很重的人啊，或者是烦恼障所知障还很重的人，称为愚啊。愚人相，这是愚人的相状啊。不以心悔故，不要再去用心呢挂意这些后悔的两种因缘事。不做而能做，那些过去没有做的拼命想要去弥补， 那么诸恶事已经做了，也不能令他没做过，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过去的因缘嘛，这两件事情。你过去没有做的，现在一直不断的用弥补的心去做，能够弥补过去那一块吗？不行。你现在所做的都还是当事的因缘嘛，都只是把握当下，不是为了弥补过去而做的，知道吗？你这个心呢，才能够端正，才能够不因悔而细琢在那个人或那件事情上面。很多人都是因为愧疚，那个悔不做而能做是愧疚，你抱持着愧疚感去做那个事情，那个事情是没有功德的。好，那人家受你那个恩惠的人就觉得说，嘿，是应该啊，对不对？你过去对不起我啊，所以你现在弥补吧，给小弥补吧。啊，那你做没有功德，他受呢？他受有功德吗？也没有功德，两相不利。所以呢，不必用这种愧疚感要去做那些过去没有做的事情，也不要让过去已经做的东西不存在，你就对外发漏，对不对？找个清净比丘呢，这样发漏，在佛前发漏，这些就是重点了。何必复藏在心，内心在那边做思维而会受苦呢？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啊。这样子正思维啊，这个贺盖记我觉得很简单，主要就是两件事：不应做而做，应做而不做，这两件事情怎么样用正念来思维它啊？这个记子就是可以一个法要把它记下来。啊、如是种种因缘是贺掉毁盖的方法。如是呢，心神清净，无有覆盖，常在善心。那个善呢、啊，是求涅槃出三界的心，是真正谓之善啊，不是人天的善法。则即然安乐，已是因缘，心得法喜，你就会常常尝到法乐的味道，尝到法乐的味道。这是对治这个掉毁盖的方法。掉毁盖啊，是我们平常人的习气啊、哦，习气要花多一点心去对治。多点心对治，好，这是掉毁盖。好，回来我们看看定之良颂的仪盖。好，我们看这个文哈，云何愿仪盖？愿就是远离哈，怎么样远离仪盖呢？远离意志就是能够卸脱仪盖的系缚。那主要的法要啊，总标都在接下来第一个，对不对哈？他总标的法要就是离十四无忌，十四无忌你们去查佛光词典的哈，我在讲声闻地的时候曾经讲过，就是问主要问是是有是无啊，有边而无边呢、啊，像这种问题哈、啊。我那天打坐的时候呢，在想这件事情，十四无忌它真正生活上的意思是什么啊？真正生活上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这样解释不晓得各位受不受用、啊、不过对我当时这样想起来倒是蛮受用的。什么叫做十四无忌？十四无忌就是要求标准答案。如果你的心有一个念头想要去要求一个标准答案，一个单一绝对标准不变的答案，请问你的心是不是还在念念不舍有一个所谓的恒常住不变异，对不对？绝对性的一个法呢，对不对？凡是你去贪着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绝对有主宰性的有权威性的标准的法啊，或者是主体见，这都是什么论有论无论长论断论有边论无边等等的十四无忌的心啊，这个心就是一概，这心就是一概。嘿，你就说奇怪，那我正见不就是一种对真理的认定吗？我常常说不是。如果你对真理有一个认定，那请问那是不是还有一个法执？金刚经说啊，法上亦舍，何况非法？意思就是说，连佛成佛这个念头都要归无所得。金刚经还说四果圣人没有一个会说我得什么果，如果他会说我得什么果者，请问他无我已经得到正见了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呢，当知道你还会升起这样的心呢、啊，或有或无的心呢、啊，那表示你还没有正见成就嘛，还没有得到如实正观嘛，连法眼镜都还没有得嘛，对不对？你怎么样成就圣道呢？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圣道是什么？ 得到圣人的智慧跟修养，成就像佛一样的悲智两足尊的那种圆满的成就的功德。我们要得到那种功德的力，而不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去背诵一堆的什么一堆的正见啊、正念啊、真理啊、实相啊，就一定是这样子啊，而不是什么别的样子啊。这些真正的佛、真正的菩萨、真正的圣人，他的心都是怎么样在帮助众生得到跟自己一样的解脱乐，而不再还在坚持的说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有、什么是无的见证上面。如是这般，我们就可以知道十事无忌的一概是什么呢？是要求取一个绝对恒常不变异的法者。你看，你只要落于四句百非，不外乎就是求一个定解嘛，对不对？你凡是求一个定解的心，那你的心就一直不断的要去怎么样坚持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药，就是对治你心的病。你心病了之后呢，药病要怎么样全舍。记住哦，修行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法药，只是看破实相之后就放下，而不是要留了一个药捧在那个地方。如是这般的话呢，十事无忌的一概的心呢，就是那种执着不舍，非要有个标准答案，不然心不放弃的那种心。